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乖农品，乖农。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格外农品格来聊》，我是子昂。
大家好，我是雅文。
好，我们今天要来聊什么呢？我们今天要来聊就是上一集没有聊完的食品安全，因为食品安全很多东西要跟大家谈的，所以呢，题目一样是消费者必备的食安防身术下集。
没错，然后今天呢就要教大家来看检验报告哦。大家其实很常在外面买东西的时候，或有时候我们去买手摇饮的时候，都会看得到业者出具的食品检验报告嘛。那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检验报告里头有一些细节，那我们分成三大块的架构来聊一下。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你在检验报告上面会看到产品名称，就是送验的标的，然后它的检验日期跟检验项目到底是送什么东西，就是根据什么内容去检验这样子。那搭配这个三个一起看，才可以判断说诶，这个产品应该要出具什么时候的检验报告才合理。那举例来说呢，我们可能可以在有一些卖场啦市场，或者是外面有时候我们逛一些小农市集，可能可以看到叶菜类的检验报告，或者是鲜果的检验报告。那如果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有一个摊贩，然后他在卖叶菜类，然后呢他旁边放了一个检验报告，但是呢这个叶菜类如果他是出具叶菜类的检验报告，那因为我们讲这个蔬菜都属于短期采收的类型，那就算冰冷藏也不可能冰太久，因为 冰太久菜就会坏掉，就没不能吃嘛。所以你如果是要去买新鲜的叶菜，但是看到它搭配的比如说农药残留的检验报告是2年前，那你就觉得哦，这个根据它的采收的特性跟它的保存的特性都不可能这么久，所以就代表它太久没送验啦，所以这份检验报告就很值得怀疑啦。你就可以问问这个摊贩他有没有最新的检验报告，如果你担心的话。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们可以看送验，就是申请检验的单位。那我们从申请的厂商的栏位就可以看出送验的这个商品的单位是谁。那也就是说当你吃这个东西吃出了问题之后，到底该找谁负责。那还有就是这上面也会有那个检验单位，就是哪一些检验单位来根据这个送验的标的做检验。那这些单位又可以检验哪些项目？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不一定你成立了检验公司就代表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验哦，因为这个包括它的仪器购入的仪器，然后还包括它有没有通过卫福部的一些定期的检验。那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上卫福部定期公告的认证的实验室来确认一下这些检验单位所检验的项目是不是都有通过卫福部的稽核。这是第二个部分，关于送验单位的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检验结果啦。大家不要觉得诶，我买这个东西它附检验报告我就安心了，对不对？就是检验结果里头也有蛮多鬼的。首先呢，就是消费者要注意在这个检出的栏位里头，是不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检验的结果是不是有超过法定值。那因为如果就农药残留的这个检验项目而言，其实不同的作物它的农药残留的法定值都不一样，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检验报告然后觉得诶不确定它有没有超过法定值的话，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搜寻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然后就可以找到一个 卫福部的网站，然后上面就可以根据你要查验的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我要查柠檬属于什么柑橘类等等，然后再进去查它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农药残留的检验标准，再对照检验报告。那不止数值重要，其实它被验出哪一些项目也要特别注意哦。像不晓子昂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呢曾经拿过一份检验柠檬鲜果的农药残留检验报告，结果却在这个报告里头出现了芬普尼。
嗯，有记得。
对，那这个芬普尼代表什么？重点不是它有没有超标，是因为它根本不是农药的种植，而不是柠檬种植的时候可以被允许使用的农药，所以芬普尼在柠檬的里头检验报告里头叫做不得检出，就是连使用都不能使用的问题。那所以就是所以我们当初其实看到这个报告也蛮惊讶的，然后还回去问这个检验的厂商，然后才发现有产生磷铁污染的问题。所以如果大家看到检验报告很有柯南精神的话，就可以善用前面讲的这些网站来查一下这个芬普尼的话它应该是哪一些蔬果会使用到的农药。那最后再分享一个，就是这个检验单位其实他们不会对他们所检验的标的做任何符合性的判断。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呢您有仔细看检验报告下面通常会有备注，然后你可以看到备注栏里面会有一行叫做检验报告仅就委托者之委托事项提供试验结果，不对产品符合性做判断。也就是说报告上面会客观的呈现检验结果，比如说如果你是检验农药残留的话，现在的那个有些检验单位它还会在后面有多一栏提供这个法定的容许值，让你参考说你拿到这份检验报告检验出来的农药是不是有超过法定容许值。但检验报告不会说我判定这个送验的商品合格不或不合格。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收到一份检验报告，然后上面明确盖有检验合格的印章，那这个印章不会，绝对不会是检验单位盖的，通常都是送验单位自己加上的。那如果是自己加的话，大家自己就要判断说到底能不能相信，或者是讲回之前发挥你柯南的精神去再次上网自己再 double check 一次，看看这个报告的合格性到底可不可信啦。
对对，你送验的人自己说合格，就那个角色上好像不太适合，
对，
有点那个球员兼裁判嘛。
对
对，好，那看完了食品标签跟检验报告，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工具啊，就是非罪不可。
嗯，
那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有印象，就是2011年的时候有一个蛮重大的食安事件，就是塑化剂事件。那个时候很多的食品业者他在运动饮料啦一些食品里面加了塑化剂来当做起云剂，可是这个东西它是工业用的。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嗯，对啊，很有印象，很多大厂都被波及了，好像跟最近的苏丹红事件也有一点像。
对对对，那这个塑化剂事件之后，那主管机关就有一个新的制度，叫做非登不可，非罪不可。好，那这个规范就要求说，哎，你是食品业者的话，你就必须要登录，而且去建立一个追踪系统。就是从2016年之后，它又更新了，从我们刚2011年之后就开始，2016年新版的非罪不可。这个东西呢变成怎么样呢，就更升级了哦。它要求食品业者在每个月10号之前就要上去做电子申报，上传你的追溯追踪的食品资讯。好，这个事情是干嘛呢？就是说政府要建立一个系统，要在发生食安事件之后可以第一个时间查到这个厂商的上游跟下游。哦，你有问题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那谁买走了，赶快让它下架，也赶快找到那个污染源头在哪里。那消费者也可以用这个系统，就是说我们只要有厂商的这个食品业者登录字号，如果你知道的话，你只要上去这个非罪不可，你只要输入这个字号，你就可以查到它的一些记录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我想查的这个厂商的食品业者登录字号的号码是内容是什么？
对，其实食药署它有规定每个食品业者或者是餐饮业者它都要有食品业者登录字号，这一定要做的，然后也都要按时登录，包含餐厅啊，包含摊贩啊，你去夜市这些都有。可是虽然目前还没有听到有受罚的案例，但是其实它是有罚则的哦。齁，但是目前还没有受罚，就所以就有些人是有些主动做有些被动做嘛。齁，那如果是有意识的业者，你就可以在他的摊贩或者说他的餐厅或者说他的网站上面 看到他主动会公告说，诶，我有食品业者登录字号，那这个就代表他是相对用心的厂商，我公开，我愿意让大家去查阅去查询的这样子。
嗯，那讲完非追不可呢，我来分享最后一个关卡，也就是最近那个宝林茶是很夯的一个题目，叫做产品责任险。那虽然说产品就是尤其是食品的部分在保了产品责任险，可是事实上如果真的发生食安事件，食物上要举证跟理赔其实不容易。但是其实食药署在110年就有规定，只要你有税籍登记的食品业者，或者是以及食品添加物输入业者跟制造业者，以及你具有农产品初级加工厂登记的食品制造业者，这些业者都必须要投保产品责任险，不然就会有相对的罚则哦。所以如果你是跟食品有关，然后符合上述的这些内容，基本上你就算不符合，我认为就算一个小小厂，其实我觉得保食品责任险其实就是一个负责厂商应该要做的事情啦。那如果有一些重大的食安事件发生，那因为一般消费者要跟厂商索赔，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诉讼，然后还有一些吃进去的东西在认定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有产品责任险的话，相对的就会有比较快的理赔，那可以让受害者可以得到赔偿，就是心理上相对比较有保障。
对，其实相对于那个赔偿来说，产品责任险的保费其实没有很贵了。
对，
厂商应该要做这个事情。对，那像这次大家可能知道最近的那个宝林茶室的事件，就有一个大家有点听到有点吓到，就是它的产品责任险过期了，那这样子就没办法发挥作用，你就已经超过它的保证期那个保险期间了啦。所以这个产品责任险它跟检验报告我们刚刚提到的一样，它不是有贴出来就好，不是说我有一张产品责任险就好。大家一样要去看它的日期啊，就像你坐电梯，它有检验到什么时候可以做，它有个那个保证的那个期间，有做好健康检做好检查这个时间。那你去看一下它的日期，然后还有什么金额，还有承保的内容，它到底是什么产品什么项目哦？像这次的承保过期，就有点问题嘛。那这个问题包含厂商他自己为什么保没有继续保，还有保险公司啊，不是百货公司，因为它是百货公司美食街嘛，所以百货公司也应该要去看说，你的保险是不是什么时候要续，甚至要提前去提醒你啊，然后再确认说你到底有没有续保。所以这个上面应该有一些漏洞，这个可能以后政府需要想办法把这个漏洞再补上去这样子。
对，像我们跟电商通路配合，其实他们也都会主动跟我们要这个产品责任险的字号还有有效期限。那我补充一下，就是宝林茶室这件事情的最新发展，就是他的产品责任险过期了，但是因为他是在百货美食街里头，那所以这个美食街里头还有公共意外责任险。那我们之前曾经也有一间饮料店进驻在商场里头，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商场也会要求除了我们自己的产品责任险之外，也会保关于这个整个公共空间的一些相关的保险。
对对对，那最新进度就是那个我再跟大家再报告一下，就是台北市政府在4月1号的记者会上面就有确认了哦。OK， 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它承保这个大圆柏的大时代的，就是那个百货地下街它的公共意外责任险，所以会依法理赔。然后新安东京也很第一时间他就回应了，他说，这个保单就食物中毒的最高理赔金额是4000万，他也很负责任说，最高理赔是4000万，但是能不能做到最高理赔，这个还要有认定的问题嘛。那新安东京海上也说明说，那除了他们自己理赔的话，其实要参考消费者保护法，就是不是只有保险公司有责任而已，企业经营者对于消费者的损害也应该要负连带损害的赔偿责任，所以他们会启动保险契约，然后呢，会依照保单条款做后续的程序这样子。所以这个事件我们看起来虽然说产品责任险过期，但是应该还是不至于会索赔无门的。当然最好状态是产品责任险跟公共意外责任险都有，可是现在是这个他的责任险过期嘛，那还好还有公共意外责任险这样子。
还好，就是真的希望在这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有一些 身体上有些损害的人可以就是慢慢恢复健康这样子。那我们也真的要从经验中学习，比如说像前面提到的食品业者登录的这个登录跟追踪的平台，当初都是因为有塑化剂的事件，就是希望卫福部希望让食品的来源更透明，然后上下游可以更明确，出了事才知道怎么往上追或怎么往下追，那避免发生弊案才会建构的。那也希望就是每一次的事件都能够让相关的单位可以尽快的补上漏洞，那消费者也要善用工具，然后自己也要多多把关跟审核自己吃下肚的东西。那越多人把关审核呢，厂商才会越小心谨慎。那这个事件其实也包含了公部门啦、百货公司啦、商场啦这些相关的单位，虽然他们不是直接提供食品的业者，但是因为他们都是一些关系人嘛，所以以后也要更谨慎的帮消费者查核这个厂商的产品责任险跟公共意外责任险的。
对对，我们不能只有靠法规，不能只有靠政府了，就是民众跟业者都要提高警觉，而且要互相监督嘛，就是各自不同的网在发挥作用嘛。然后政府呢，政府除了说刚刚讲的法规之外，不是法规就摆在那里面，他必须要严惩违规的人，然后惩罚违规的人，然后让有心有一些真的认真做的人也要给他一些奖励啊，让他表扬啊，或者说有一些不知道怎么做的业者也要有教育的一些机制，告诉他们去辅导他们怎么做这样子。
我想经过这一连串的食安事件，而且这个真的是蛮重大的，所以我觉得台湾的食品业者跟餐饮业者真的要更小心谨慎，然后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就是要常常可能多学习一些怎么看标签啦，然后怎么看检验报告啦，然后或者是去了解这个厂商到底有没有确实做到一些相关产险的一些资讯。
对对，完全同意。而且我觉得那个政府我们也要加强就是标签的这个规范跟那个稽核的这个力度啦，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可能卫生局或者就是食药署稽查人力不够，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加强，再多派人力，然后确保这些业者他不会再造假，他不会存在侥幸的心态，我觉得没关系啊，不会被发现。好，所以应该要多稽核。然后消费者如果说你有发现有可疑的啊，不管是你看到检验报告保单过期的，或者你觉得这个标签怪怪的，它的字怎么那么小，或者它什么东西漏了，或单位我们上次讲100的变成10的，那你就可以主动的检举，包含像跟卫生局跟食药署检举，或者它是一个百货美食街，那你就跟商场说它为什么它的责任险过期了，你都可以主动提出检举这样子。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事件就像从公部门到个别的消费者，大家都可以形成一个网络，
对，
就是慢慢看，就是哪里有漏洞，我们补起来。那如果有一个人察觉了，往上反映，也许可能就不会发生很重大的事情了。那相信大家经过这段时间蛮难熬的这段时间，应该都有一些学习。那就是希望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看标签啦，或是一些食安的资讯，让大家可以有机会应用在未来的购物跟消费的行为上。然后让你在选择特别是食品的时候有做一些依据跟参考。
对，没有错。那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补充一个食安观念，就是说其实所有的食材所有的东西都有风险，在毒物学的观点里面，就是每个东西都有毒，连水都有毒， 你喝太多水也会水中毒，所以除了说那个极端毒性很高的东西，像这次宝林茶室的这个米酵菌酸它很毒很毒，或者说1979年这个米糠油的中毒事件，它是多氯联苯的，那像这些极端毒性的东西以外，那大多数的食安事件对人体的影响都不至于会造成就是很重大或者不可逆的影响，所以大家不需要说草木皆兵，我们讲因噎废食嘛，就是你我怕噎到，所以我干脆不吃东西，没有那么严重啦，就是除了非常少很极少数的极端事件之外，好，所以不要搞得大家好像都不敢去外面吃东西，不敢去外面消费的。所以我们自己要能够学会，就是说我们刚刚有跟大家前面讲了四个工具嘛，那要善加利用。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几件事情我们还可以再多做一些的，可以降低食安风险跟伤害。第一个就是分散风险，就是我们吃东西不要偏食，不要什么东西吃好多，我很喜欢吃很多，像这只苏丹红，如果你吃很辣的人就哇那个风险就很高，可是 我们如果每样东西都吃一点吃一点吃一点，其实风险性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不要偏食，要多样化的饮食，然后一方面也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一点，一方面也是可以分散风险嘛。
嗯，
那包含采买的时候也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尽量可以多几个采买管道，你不要每天都在同一个通路采买，或者你去菜市场，我很喜欢这个摊商，我都故意就一直都要跟他买，那万一他如果出风险，你就等于百分之百都压在他身上嘛。
嗯，
所以这就是分散风险。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降低伤害，那降低伤害其实就是我们身体要维持健康两件事情，一个是多喝水，一个是维持运动习惯，那这两个东西都会有助于我们身体的排毒，把有毒物质代谢出去，加快代谢，然后更大量的代谢出去，可以减少它的体内停留的时间，然后降低毒素对身体的伤害。
嗯，不偏食，多喝水，多运动，都是健康的不二法则。那尤其是运动还可以让你更快乐嘛，对不 对？更快乐就可以心情好啦。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那这一次的节目就聊到这里，那希望我们这一集的分享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跟收获。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记得格外农品格来聊，每周二周五固定更新，请按时收听、订阅、留言以及帮我们分享节目资讯。那 Apple 的用户一定要在 Apple Podcast 帮我们留下五星的留言评论哦。那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